程咬金在八宝金殿为给薛仁贵求情，跟二主唐王李世民君臣闹翻了。没说嘛，程咬金最大的特点，旁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，
我要那就翻给小肠了，
把当初宫门挂带的事情一五一十啪啪啪全说出来了。哎，记得那个清啊，把李世民问的是张口结舌，呼呼直喘粗气。他哪个他什么有没有这事儿？我说陛下呀，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！你想想，你能背屈含冤，难道薛仁贵就不能背屈含冤吗？我看这个事情跟你前者发生的事情是大同小异，愿陛下三思啊。李世民还拧手，老千岁言之差矣，我那会儿背屈含冤，我真冤。薛仁贵跟我不一样，两件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我妹子翠云公主死尸未离寸地，我亲眼目睹啊，而且他招了口供了，是不是呢？又有人证，他这个事儿不能跟我那个事儿比呀。老王兄，当然你提提往事给我提提醒不算不对，朕不怪你，要没有你给我求情保本，朕也没有今天，所以说我对待老王兄才格外开恩，给了你各种殊荣啊，这不也是换来的吗？哎，和你翻小肠，朕也要说几句。那么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敢比一国的太上皇，你怎么得来的？一是有功劳，二你对朕太好，我也没亏待了你。你看看文武百官哪个敢像你这样撒野？你就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、吹胡子瞪眼，已经犯了大不敬的罪。程咬金，大不敬是什么罪？是死罪呀！朕不怪你，因为你跟我的感情滞后，咱们君臣的关系特殊，你说深了说浅了我不摘怪。王兄，唯独给薛礼求情之事，朕绝不准本，你就不必多说，下殿去吧。程咬金一听真急啊，夸把龙书案给周了。李世民下来倒退了两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今天跟你拼了，我也不活了。程咬金撒开泼了，又撞头又抓那李世民，这还了得？金瓜武士在两旁站着呢。皇上大吼一声，还不将程咬金拿下。金瓜武士皇上的亲兵卫队，贴身保镖，你想杀皇上那么简单的吗？这帮人哗啦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背一拧，程咬金的胳膊胡同把程咬金是摁翻在地，拿绳就给捆上了。那边金瓜高高举起，金瓜就像那大西瓜似的，是五金打造的，肚里金水锃莹刷亮，有金甲武士在手里头提着。皇上一句话说打谁就打谁，犯了大不敬的罪，金瓜鸡饼往脑袋上锤，锤上就漏，就等皇上的旨意下来。把李世民气得嘴唇都青了，你程咬金呐、啊，你太有点过分了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功劳再大，难道说你还要打战不成？你还要弑君不成吗？罢！既然你不念君臣之情，朕也就顾不了许多了。来人呐、啊，将程咬金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金瓜鸡顶这四个字可没说，将程咬金
举金瓜，那武士把那金瓜举的就更高了。
文武百官在下边看着，无不摇头作舌呀。李子完了，但李世民没那么说，把他放了，绑绳给解开了。金瓜武士把程咬金招起来了，李世民用手点指程咬金呐、啊：“也罢，你无情，朕不能无义呀、啊。算了吧，念你偌大年纪，有功于社稷和朕，我再原谅你一次，回府休息去吧。来呀、啊，送程咬金下殿。哪是送了，往外撵。”金瓜武士过来架着老程的膀子，把他拖下金殿。有人把桌子重新摆好，椅子重新摆好，李世民坐的那就喘开气了，上不来气儿。这人呢，气大了伤身呢，真是气功两肋，浑身都突突。就这样，程咬金被推下金殿。驸马秦怀玉、扫北王罗通、尉迟宝林、尉迟宝怀、尉迟宝庆、文武百官大伙围拢上来了。不用问呢，刚才的事都知道了。劝程咬金：“老千岁、老国公，把您气坏了吧？您看您气色都变了，回府歇歇吧。待着你们的吧，回府歇歇。我一歇，薛仁贵脑袋搬家了。嗯，走走，到外边，到外边。”程咬金气呼呼来到法场，人们围拢过来。秦怀玉就问老人家：“那您说怎么办？”“
皇上这边真没好东西，没想到驳了我的面子，给我来个对头弯。好嘞，咱们铁拐李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你既然这样对待我，我也有巧妙的办法。”我秦怀玉啊，有。我你们这些人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了，就看着我程咬金这么大的岁数，一把年纪在里头蹦的，你们连个扁屁你们都不会放啊！秦怀玉，你过来，我问你点事儿。秦怀玉一看程咬金真急了，赶紧过来：“四叔，我你爹是谁？”秦怀玉一看坏了，程咬金疯了，怎么连我爹都不认得了？四叔，您怎么了？少说废话，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。你爹是谁？我爹是护国公秦琼。大点声！我爹是秦琼。啊，你是秦琼的儿子，你怎么连你爹的一点骨头都没有啊？我二哥秦琼啊，那是何等了不起的人物。想当初马踏黄河两岸，捡打三州六府，威震山东半边天，那是我们义军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孝母赛专诸，交友四孟尝，威望颇高，为国家的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。你懂得你爹交朋友之道吧？交友赛孟尝，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赛孟尝。就是我爹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想当初听说染面屠须炸登州，就是为了救您和尤俊达。
是啊，你爹为了朋友豁出一头去了，所以才受到人们的尊重。你跟薛仁贵什么关系？
秦怀玉说：“我们也是磕头的把兄弟。”啊呸！我吐你一脸花露水，你还有脸跟我说这话？哦，你跟薛仁贵还是拜把子把兄弟。薛仁贵要掉脑袋，你就在旁边把脑袋一逼了，什么也你不说。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如果你爹还活在世上，他能不能坐视不管？可惜你爹英明一世，生出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个窝囊废。我明白了，你是驸马，哎，金枝玉叶，皇上是你老丈人，你现在养尊处优，小生活过得不错，
你就顾你自己的小生活，旁人你全不管了，你个白眼狼，你个窝囊废。这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驸马秦怀玉那个脸一阵白一阵红，低头不语。等程咬金数了不得理了，秦怀玉他说，四叔，我是赶不上我爹，但是此一时彼一时，他我这人生来我的嘴就是笨，你要讲打仗行，讲道理我讲不通，您说您叫我怎么办？
保本去，我不行换你，你不行换罗通，罗通不行换旁人，咱们给他来个车轮战术。他想杀薛仁贵不行，我就在这坐镇，有一份算一份啊，跟薛仁贵有交情的排着队上殿保本，他不爱听也得听。秦怀玉一皱眉，四叔，您那么高的身份，您那么能讲，都让皇上给撵下来了，我去跟不去有啥区别？
两回事，你去仁至义尽，那尽了你的心了，你跟我不一样。那我到那说个啥？
这还用交给你啊？
你把老秦家功劳数了数了，数了完了，老秦家功劳不要了，宁愿贬家为民，换薛仁贵这条命，你看看皇上答应不？他听也好，不听也好，你也得说。
秦怀玉一听有道理，硬着脑瓜皮，好吧，四叔，我听您的。这万岁也真是不像话呀！
秦怀玉这才报本上殿。
评书《薛家将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。下面请您收听单田芳的评书《薛家将》。
等来到金殿上，参王拜驾，好嘛，李世民正生气呢，一看秦怀玉上殿了，驸马，见朕何事？这秦怀玉还真窝囊，还想了一肚子词儿，一见皇上那模样吓没了。陛下圣明，我，你什么？你来给薛仁贵保本吗？不，吓死臣也不敢，只是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，愿父皇能允许我说个清楚。
讲。
哎，我总觉得薛仁贵的口供跟原告的口供不一样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我跟薛仁贵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耳鬓厮磨在一起混了多少年，我知道薛礼的为人光明正大，他绝不能做出这种苟且之事。我觉得这里边有岔头，望父皇开恩，能不能容其缓限，重新复查，到了那时候再定罪也不晚。
阿呆，
秦怀玉，这是你说的话吗？谁教给你的啊？是不是程咬金唆使你来的？秦怀玉，你作为一国的驸马，金枝玉叶，我喜欢你，我把我女儿许配给你了啊！你现在是我门前的佳婿啊，旁人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不疯不傻，没事我为什么要杀薛仁贵？我说你说了半天全都是废话呀，下殿去吧。不看在我女儿的份上，我岂能容你？
儿臣遵旨。
秦怀玉走两步，一合计我出去，程咬金那嘴我也受不了啊，我还有不少话没说完呢，他又回来了，二次跪倒，父皇，儿臣还有下情回禀。
真啰嗦呀，还有什么说的？
父皇，且不说薛仁贵是否干了这种事儿啊，就即使他真干了这种事儿，父皇杀他，他要掉脑袋，我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觉得于心不忍，我打算保他不死，拿什么保呢？ 我爹爹护国公秦琼在日，为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，跟陛下的感情情同手足。我现在呢混得也不错，我打算把老秦家所有的功劳全不要了，所有的待遇全不要了，愿陛下降旨把我贬为庶民，用老秦家的功劳保薛仁贵一条性命，以尽朋友之道。把李世民气乐了，哎呀秦怀玉呀、啊、秦怀玉说这话好来无理呀、啊！老秦家是老秦家，老薛家是老薛家，两者怎么混为一谈呢？我怎么能传这种糊涂圣旨，把老秦家的功劳赔到薛仁贵身上，简直是荒唐以及。来给我赶一下祭奠。金瓜武士过来了，驸马驸马，知趣点知趣点，快走快走，没伸手，不计拿鞭子抽。秦怀玉脸红脖子粗，撅着嘴下了鞭子。来见程咬金四叔，我说我不行吗？我到那一说，被皇上把我撵出来了。范同、罗通，你的，你爹是罗成不？常胜将军，啊、哎，你爹那小伙办事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。虽然心胸狭窄一些，够意思，够朋友，那是我们磕头的老兄弟。你是他儿子，上殿报恩去，把你们老罗家的功劳讲一遍，用你们老罗家的功劳换薛仁贵这条命。罗通一听一咧嘴，好吧四大爷，那我就试试吧。简短接说到殿上，还没说一半呢，让皇上给撵下来了。罗通红着脸回来了，低头不语。程咬金告诉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、尉迟宝怀上殿，你们哥仨一块去。你们是尉迟恭的儿子不？皂袍大将尉迟恭，开国元勋，皂袍大元帅，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，立下血汗功劳。去去去去去！三人上殿见皇上，刚说几句轰下来，门都没有。现在李世民跟疯了差不多少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。众人围着程咬金，你看这怎么办？程咬金说好办，呵呵，他有千条计，我有一定规，都别走都别走啊，就在这杵着啊，斧子队把法场看好了，把李道宗给我看上，我看哪个敢杀薛仁贵。单说李世民，李世民一想这时间拖得太长了，这还了得，薛仁贵一日不死，一日必有大乱，马上降旨杀。殿头官传下旨情，在这等着吧。追魂炮也不响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哎呀，李世民心里头纳闷，怎么回事？二次降旨，殿头官下去还在这等着，等了半天信息皆无，连传九道圣旨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李世民就知道有事了，派人调查，有人调查清楚回来向他禀报啊，陛下杀不了了。怎么？程咬金领着一帮人和下罗胳膊挽袖，拿枪动刀的把薛仁贵给护住了，把成亲王也给看上了，点炮的也吓跑了，刽子手也藏起来了，这杀不了薛仁贵。
哎呀，反了反了！
李世民一听，我这成光杆皇上了，呼之不灵了，正想对策呢，可坏了，就听殿外一片沸腾，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。李世民命人赶紧打探，打探的人出来一看，坏了，五脉聚集的全是老百姓，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买卖铺户行人走路的全来了，干什么？要造反。这跟程咬金有关系， 一要杀薛仁贵，消息不胫而走，京城震动，
没有不知道的。
老百姓一听大吃一惊啊，薛白袍是大唐朝江山社稷的保障，谁不知道没有薛仁贵哪有大唐的江山，哪能有今日幸福的生活，无缘无故要杀国家的忠良，谁也不分。但人这个心呢，形同散沙，光有怨言没有组织，那玩意儿不好使唤，毛病就出到程咬金的身上。程咬金知道群众这个劲儿可厉害，派出不少人去就组织老百姓，说你们愿意薛礼死不？大伙说不愿意，不愿意你们光心里想不行啊，关上门发牢骚有什么用？走走走，到八宝金殿一同去请愿，我坐你们的后台，咱们一块儿请愿，人多力量大，皇上一害怕就能饶了薛仁贵。这号召力多大，这鼓动民心的，这是，哎呀，聚集了数万百姓，大伙连吵着在喊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所以像海潮和刮风一样的声音，这算老百姓都红了眼了，这可了不得，外边军队也维持不住秩序了，有人撒脚如飞禀报唐王。李世民一听傻眼了，皇上多个屁，到了这会儿他心里头也发虚了。哎呦，这薛仁贵有这么大的迷人之力呀、要杀一个薛仁贵，老百姓要造反，朝臣都不服，他知道后果严重啊，这个事儿得赶紧采取措施，一调动军队镇压。他一想不行，这可不行，这是下策，压而不服啊，要那么一来啊，整个京城就乱套了，就何况文武百官还偏袒着薛仁贵和老百姓，我不就孤立了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心说这毛病肯定出在程咬金的身上，这个大老程一肚子坏水啊，看来解铃还得系铃人呢。降旨下，选程咬金上殿，叫他快来。时间不大，程咬金来了。呵，这回程咬金倒稳当了，迈着四方步，舔着大肚子，来到殿上，向李世民点点头，连礼都没行，然后告诉手下人，去给我搬把椅子去。李世民一看这好，我没让坐，他就坐下了，这真行啊，犯了厚脸皮的劲儿了。程咬金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，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。程王兄，老爱卿，陛下，我听着呢，什么事儿？外面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乱成一团麻了，都开了锅了，都为薛仁贵，别的事我就不清楚了。程王兄啊，程王兄，算了，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呀、咱们君臣是最了解不过了，你究竟想怎么办吧，你说个痛快话。程咬金心里暗笑，怎么样，你求我了吧，就得给他施加压力。陛下呀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这责任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似的。您说的怎么说这话？哎呀，程王兄，别兜圈子了，干脆捞干的吧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陛下呀，臣绝不做非礼之事，我上殿那会儿我说的清楚，我也没一口咬定就说薛仁贵没干这事儿，是不是呢？我说这可能里头有文章，再详细复查复查，不要屈枉了好人，你看这算得了什么呢？陛下一个不行百个不行，就是不行。那么现在您问我应该怎么办，我还是那个主张，陛下降旨把薛仁贵饶了，押到天牢，重新挑得力的干员组织会审，重新复查。
不就得了吗？
李世民一听，程咬金呐、啊，你坏透了你！你画出来的道牵着我鼻子往里走，哎，事到如今只好准本。